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5月18号到5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对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记得刚得法时，总是能把修炼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是常人的什么节日，还是刮风下雨，总是能每天如一日的坚持户外练功和集体学法。虽然偶尔也有惰性，但精进的意志始终未减。在邪恶迫害的最高峰和在黑窝的这几年，也总是能把修炼正实法放在第一位，可是回到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却慢慢开始松懈了。今天少看一会儿书，明天少发几次正念，后天又把救人的事一拖再拖，一天干不了什么就过去了。有时为常人琐事费心，用人心构画在常人中的美好未来，使精进的意志锐减。今天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说说精进，对我震动很大。是啊，修炼是难，难在我们能始终如一的精进下去。面对邪恶的迫害，面对漫长的无望的寂寞，面对末节人类社会的各种诱惑，我们能始终保持刚得法师那样的心态，就是在精进了。就如师父告诫我们的，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进。法轮大法一解，末节时常人社会的东西没有多少是正的，有时不断的排斥，它还污染你呢。放纵人心，主动去接触就更不用说了。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越到最后越严肃，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师父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读修的故事。开始这个人修得也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了一只鹿，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邪恶迫害是无孔不入的，我们都能认识到，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是在外面，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一刻都没有放松过。他们往往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执着，而演化能使修炼人消磨意志，干扰三界事的一切东西，这同样是邪恶的迫害形式。为什么这几年有很多同修以病业意外的形式离世？早几年这样的例子就比较少，这足以说明在最后的时刻，邪魔对外面同修的迫害与对黑窝中同修的迫害同样严重。邪恶不管你是在监狱还是在外面，他就发了疯似的要把你拉下来，最后毁掉你，只不过在黑窝邪魔迫害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对弟子强行所谓的转化，用酷刑折磨，最后把弟子迫害死。在外面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人心和执着，演化各种假象，放大修炼人的执着，最后消磨你的意志。有的不能迅速提高，在法上认清这种迫害， 最后被迫害的出现意外或以病愈的方式离世。我们时刻要在法上清醒，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要警惕，时刻用正念抵制各种诱惑，修炼如初，心经意志不能解。师父要我们扎扎实实的修，我们不能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不能再受各种人心的干扰，而是救度众生的事偏废了。以这大法例子，时刻应该考虑到为法负责，为学员负责，为社会负责，为自己负责，从法理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要从现在正法的进程来看，并不是苛求啊。2001年7月9日，民会编辑部法理与人情，始终能一如当初得法时的心态精进不止，就能认清邪魔的各种干扰形式，就能做好三件事：个人起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外甥女的瘤不翼而飞，作者大法弟子圣莲。本来我三件事做得好好的，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去学法典学法。有一天大姐同修突然来了电话，说我外甥女脖子上长了个瘤子，都阻碍呼吸畅通了，她说给她发正念也不管用，得需要做手术，并要我陪几天。我说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大姐说让他说了也挂护身符了，但他总忘了说，一心想做手术了。我说你别给他发正念了，他一个常人给他发什么正念呢？况且你越执着他的病，为了去你的心，对他越不利，你先放放心吧，让他自己诚心念了两句才管用。大姐答应着把电话挂了。我心想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对着我的心来的。我找出了自己执着亲情和怕麻烦的心以后，就发了一念。现在是救人的关键时刻，任何耽误我救人的事情我都否定，清除一切干扰我救人的一切生命与因素。但外甥女自有她常人的命运，必须动手术的话，我也去了怕麻烦的心，顺其自然。如果需要我照顾就照顾，我放下了一切心后，该干什么干什么，每天讲真相学法，从不耽误。过了几天，外甥女休假来到了我家，看起来她也挺忧愁，说和她二舅前几天去医院找人检查了，说这个瘤子割了得花好几千，并且说割完了也不保证不再长。我说咱们家我和你妈都练大法，从大法中受的益你有目共睹，我还天天和人讲练大法会有福分，有病有灾的都能念好，咱们家人遇到这个事儿，怎么还不诚心念呢？你本来都学过一些法的，现在只谈恋爱都不看了，咱们都是为了来得法的，现在情理都忘了本了，有病有灾的谁能替你呢？花钱受罪不说，年纪轻轻的以后开了刀，脖子上还得留下个疤，常人可怜呐，生老病死谁能说算呢？只有大法能救咱们，你就诚心念了几句话吧。外甥女认真的听着点了点头。我说你不是有手机吗？平时别老听那些流行歌曲聊天啥的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能对人有害，下载转法轮和大法弟子的歌曲吧，这才是最珍贵最好的。你看你小妹从小跟我修炼，从来没吃过药，思想好的和同学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外甥女说好，我听姨的。于是外甥女从电脑里下载了转法轮到她手机里，又下载了些大法弟子的歌曲，就回去了。过了几天，大姐又来电话了，这次是掩饰不住的惊喜，说我外甥女的瘤子没了，而且原来总打嗝，现在却不打了，原来是这个瘤子阻气造成的。我说是不是她说看师父的法看得好了？大姐说是呗，而且老说那两句好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的大姐有些哽咽。我说你看师父为咱们付出了多少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呢？大姐说是啊，
我以后一定精进来回报师父。打完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觉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呵护着我和每一个相信大法的人。我是多么幸福，有这么伟大恩师的看护，让我在这个乱世中活得无忧无虑，善良干净。世人呐，赶快醒来吧，别再受邪党的谎言蒙骗了，重新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来得福报。
三言两语，人语看淡，作者清新。今天我的一位常人好朋友打来电话，诉说他周围的同事欺负他的事情。我劝他把心放宽，把这些事情看淡。我和他说，一只蚊子咬了你一口，有几分钟你会觉得特别痒，但如果你能忍住不挠，就几乎不会起包，有时只留个小红点，接着痒劲儿就过去了。可如果你挠了，那个包会越挠越大，越挠越痒，反反复复，有时甚至还会化脓留疤。放下了电话，我想我们修炼的时候遇到矛盾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在矛盾冲击下能守住心性，用法衡量看淡矛盾，就会比较容易过心性关。但如果用常人的理智衡量，搅到矛盾中去，就会越缠越乱，矛盾也演化成过不去或过不完的关。
从一次受伤看整体配合的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聪荣。在03年前后，我工作非常忙，身处政治文化的中心，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都比其他城市要大。我每天都利用工作的方便，大量的与有缘众生说着真相，大量的送出有关的真相资料。无论多忙，每天回到寓所都尽量的练功学法，做好该做的三件事。一天早晨到了上班时间，感觉格外的疲惫，努力挣扎起身，穿好衣服下床。就在蹲下身系鞋带的时候，左腿膝关节发出咔嚓的脆响，像是关节要断了一样的疼痛，身体几乎不能支撑。随之胸部灼热，发出难忍的咳嗽。我一边念着口诀加持，一边瘸着腿洗漱完毕，却疼得走不了路，加上剧烈的咳嗽，我不断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勉强瘸着腿忍着钻心的疼痛去了单位上班。一起工作的同修大姐看到我的状况很诧异，问我昨晚是不是干什么去了，最近是不是心性有什么问题。看我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头脑从来不糊涂，现在怎么会伤得这么惨，咳嗽的也这么厉害，要不就去医院吧。我说你这时候怎么就没了正念呢，还是多正念帮帮我吧，这里边肯定有黑手烂鬼的迫害，我一定能挺过来。就这样，我忍着咳嗽和腿关节的剧痛干完了一天的工作，晚上爬上床散盘着练功学法后睡下了。第二天上班时，同修大姐比平时早来了，一见我就说，因为大家都疑惑，昨晚师父给他显现了整个原因和过程。原来当我们这个空间的肉身睡眠了，元神却出去在另外空间里除魔。我们当时有十几个同修一组，追找一个异形的邪恶生命，他逃到了一个空间中的深潭里，可能这里是他的老巢。这个深潭深不见底，且奇寒无比，人一靠近就会冷得浑身打冷战。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踪迹，这一次不能让他再跑掉而去干坏事。由于对深潭下面的情况不了解，加上异形生命的异能很厉害，大家守在深潭口却无能为力， 只有等到有两个同修一老一少，他们来了变化之后，才有特殊的办法除掉这个异形恶魔。我当时还是像这边的性格，年轻气盛，无畏无惧的急性子，手持三尺长剑，跃跃欲试，前下盘除魔。就这样不听大家的劝告，仗剑只身冲下深潭去了。大家在外等了好久没见动静，认为我一定是被异形魔鬼害了。就在大家都紧张等待的时候，我仗剑冲出了深潭，胸部已被严重抓伤，左腿关节处被咬伤得非常严重，胸部和左腿满是血。他当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会腿伤加上咳嗽，出来后重伤加上奇寒，使我脸色苍白。众同修赶快帮我包裹上大衣，躺在旁边等待支援的同修到来。一会儿那两个同修终于赶到了，我挣扎起来介绍了下面的情况。后来我凭正念和学法练功，20多天后伤痛才渐渐恢复。从这件事情，我们都悟到整体配合的重要性，要互相配合，互相爱护。个人的损失也是给我们群体削弱了力量，会给整体带来影响。因此大家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整体，都要相互协调配合。
反思中精进，作者山娃。最近重庆唱红歌现象好像愈演愈烈，许多地区随风跟进，大有中国重回文革之势。乍一看，政法走到今天，表面上形势的变化似有恶化，仔细一想不对劲，这一定是假象。这两天通过学法茅塞顿开，同时个人对法理也有了进一步的领悟。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你比如说宗教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在很多人相信的过程当中，坚信中谈论崇拜等方式形成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同时反过来也在维护着这个宗教。出自欧洲法会讲法，中共邪灵立足中国，它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场，这个场过去几乎控制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但是政法开始后，中共背后的这个附体邪灵赤龙已经在另外空间被斩灭，也就是说邪灵没了，中共的根已经不存在了。像世人的招式，我理解就是贵州平常天灭中共藏字石的显示，随后通过全球大法弟子讲真相，揭露中共邪灵，立讲发正念，九平发表后引发的全球三退大潮，使他在这个空间所形成的场已经快被清理完毕了。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中共早已人心向背，不管官吏还是百姓，没有几个是对他真信的。没有了人们的信，那么他在这个空间的场也就不会存在了，只是道德极其低下的一伙为了权力还在利用着他而已。中共邪灵是附体中华民族的大毒瘤，毒瘤已经被根除，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出自转法轮。那么当下出现所谓反的形式的表现，是不是中共邪灵剩的这点黑气在往外冒呢？再一想，中国每天无数丑恶现象的大量发生，
是不是也是进化中这些黑气往出反的过程表现呢？常人只见现象假象，修炼人只要在法理上，就能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看到真相。不管邪党如何折腾，他绝对逃脱不了很快灭亡的命运。但是修炼中也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现在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特别是在中国。师父讲了相由心生的法，那么那个表面上热热闹闹唱红现象的出现，会不会也有我们大法弟子心不在法上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呢？是不是人类社会过分的关注2012年怎样怎样，所以才会有意大利的预言家、台湾的王老师对今年5月11灾难的预言，才会有那个美国人对今年5月21日哪里毁灭的预测。作为修炼人，如果我们执着形势的变化，那么旧势力会不会抓住我们的漏，搞一些不利的事情呢？修炼人是有能量的，我理解师父讲了相由心生的法，就是希望在正法的最后，无论是时间还是形势，作为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考验，整体的过关，每一个人都要走好，都不能有任何的执着。就像师父所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出自去掉最后的执着。心不动，心不动，不知不觉还会动，因为我自己这个心比较重，所以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我是怎样摘掉老花眼镜的，作者一滴水。我今年65岁，退休几年了，现在在一家诊所打工，当一名普通门诊大夫。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几年来，身体什么病也没有，找我看病的老头老太太们看到我身体这么好，十分羡慕。特别是我没戴老花眼镜，眼睛没花，还和年轻大夫一样仔细的为患者看病，开处方，念很小字的药品说明书，更使患者羡慕。有一天，一位还在职工作的50来岁干部，药品说明书上的字看不清，让我给他念。他在旁边说，真怪事了，你比我大一旬，我不戴花镜看不见，你不戴花镜看得清清楚楚，气不气死人。找我看病的患者大多数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每天这样健康的上班，不用多说，本身就是很好的讲真相，使他们认识到法轮大法就是好，佛光普照。说起来，我60岁那年眼睛也花过，也戴了一年的花镜。那么我是怎样摘掉老花眼镜的呢？我开始练法轮大法那年还不到50岁，那年还没花眼，到了60岁那年才开始花眼。花了眼以后，看笔记本电脑必须戴眼镜，戴着眼镜看大法书时间长了，眼睛有些不好受，戴着眼镜为患者看病烦死人了，实在无可奈何。我们伟大的师父非常慈悲，关心着看护着他的每一个弟子。我戴眼镜一年以后，师父的法身就让很多同修找我交流心得。这些同修有比我大的，也有比我小的，他们自从学大法以后花眼都好了，都说花眼练法轮功大法最好使。他们都说，你还戴花镜，别戴了，真熊，怎么现在花眼还没好呢？你在这里为别人看病影响多大啊，如果不戴眼镜对你讲真相多有帮助啊，得多救多少人啊。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下决心摘掉老花眼镜。首先我转变观念，用神念看待花眼的事，我向内找，觉得自己在对待花眼的认识上是人的观念。什么看电脑时间长了就花了眼啊，什么老了就花眼，只能越来越严重啊，等等。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主佛的弟子，是神不是人，一定用神念看问题。花眼不是大法弟子的正常状态，这是旧势力利用低等邪灵对自己的迫害，大法弟子不能逆来顺受。为什么同修不花眼呢？这是自己还有没做好的地方， 自己要坚决按大法的要求做，坚决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第二，我把师父关于摘掉眼镜的法都找到看了一遍，这样进一步提高了摘掉老花眼镜的信心。第三，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信自己，就是我的花眼一定会好的。第四，我每天都发出强大的正念，花眼是低灵对我的迫害，大法弟子没有错，旧势力不能对我迫害，恢复我的正常势力，坚决对迫害我的低灵灭掉，灭灭灭。第五，我每天都求师父帮助我摘掉老花眼镜，我求师父说，师父啊，我是您的弟子，由于我平时有执着，有些事情没有做好，致使邪恶的低灵钻了空子，使我的眼睛花了，我不得不戴上眼镜，以后我一定做好。我是一名医生，接触人比较多，摘掉眼镜以后有利于讲真相，能够多救助众生，求师父帮助我治好花眼，摘掉老花眼镜。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那时正好诊所装修，半月没开诊，到开诊的那天，我的老花眼镜找不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我的花眼好了，不用戴老花眼镜了，真的，我的花眼好了，我从此不戴老花眼镜了，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他们看到的事实，学大法什么奇迹都可以出现。
轮回故事续前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心。在千百年的轮回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投胎了几生几世，但是学了大法以后，知道自己身边的人都是和自己有缘分的。是非本是前世怨，在一次梦中，我知道了自己的前世和丈夫及公公的缘分。梦中的自己和姐姐从小无父无母，相依为命，后来姐姐出嫁，我也就随姐姐过去了。姐夫对姐姐很不好，有一次姐姐忍无可忍，把姐夫掐死了，我就站在床边看着整个过程，我没帮忙，却也没阻止，觉得姐夫确实可恨。结果刚刚把姐夫掐死，姐夫的弟弟就回来了，姐姐一看没希望，就自尽了，我吓得自己藏在了门后。姐夫的弟弟一进门，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现在的丈夫吗？当时感觉是自己在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但是那个十二十三岁的女孩心里想什么我全知道，我觉得她就是我。结果她一进来知道怎么回事后，把我从门后拖了出来要掐死我，结果掐了一会儿以后又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姐姐和我哥哥都死了，我也没钱娶媳妇，你就给我当媳妇吧，我就不掐死你了。我只好答应。那一世的丈夫对我百般羞辱，经常打骂，我心里充满了对姐姐的怨恨和对自己的悔恨，还有对丈夫的恨，一生都是这样，身心疲惫，醒来后心里还是那样剜心透骨的怨，眼泪早已打湿了枕巾。回想梦中的情景，知道了这一世的公公是我前世的姐姐，这一世帮我带小孩，对我像女儿一样，而我对她从金钱上从没吝啬过，却有时莫名其妙地恨她，总在心里说，该，你就应该这样干。过后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没有心肝，可就是总有这样的念头往外冒。现在才知道，上一世她欠了我，今世我才怨呢。这一世丈夫对我百依百顺，我却总是鸡蛋里挑骨头，总用语言打击他，从心里瞧不起他，却又是自己坚持嫁给他，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啊。而前世的姐夫是丈夫的哥哥，他这一世花掉了公公的钱，还净惹事儿，花钱如水，向我和丈夫借钱从来就是光借不还，还不觉得自己有错，这不都是前世欠的吗？知道了前世的恩怨，我的公公再没有了恨，对丈夫也不再苛刻，总找机会批评他，变成了表扬他。师父让我明白了渊源，我去掉了很多的怨恨心。在千年的轮回中，
我们都曾扮演过很多的角色，都是为了今生能得法。师父曾说过，风流人物今何在，大法开坛相继来，岁月悠悠千百度，圆觉正果众莲开，红银二中圆觉莲开。今生能有幸得法，有幸赶上世尊普渡，我们唯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善念是与同修沟通的灵犀。作者海波。师父好，同修好。古人云，心有灵犀一点通，描述了常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最高境界。和许多常人一样，我曾经欣赏自己敢于当众指责他人，有时当着被指责对象的面名曰提意见，有时是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名曰传小道。谈论他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使我心里感到十分满足，感觉好像我比别人懂得多，很乐意充当世界小道新闻的发布人。谈论他人成了我前半辈子的一大爱好，为此也得罪了许多人，但我好像不在乎，因为我觉得理直气壮。而让我真正受到震动的一次，是在一次讨论神印的学法会上。由于一些同修没有听从我提的建议而失态的大叫起来，同修异样的眼光和评论让我感触很深。受千百年儒教的影响，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叫含蓄，说白了就是有话不直说，说话人指东道西，而听话人则锣鼓听声。由于不是每个声和音都猜得那么准，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争斗之心和情的困扰。师父说，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要求，就要求这个法在世间上传也得必须走得非常的正。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是走得最正的，我们叫人放下了名利行，我们自己从我这儿开始，我们都放下这些东西。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为什么在与同修的沟通上有漏？归结起来，无非下面与名和情相关的几点：一、理直气壮，不把其他同修放在眼里，没有最起码的对他人的尊重，特别是在大庭广众直呼其名，这是情不气的典型表现；二、有失脸面，认为别人忽视了自己而愤怒，这又是情的一面；三、无中生有的猜疑，对别人的行为、言语、动机的猜疑而导致的愤怒和不满，这是情的另一面，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失实的；四、美其名曰关心他人，希望能通过我的口使别的同修心服口服，以显我悟的高，这又是名和情的混合体。平心而论，世上无人喜欢听逆耳的话，无论是忠言还是谎话，即使从常人的角度来讲，指责和评论他人都不是一个解决矛盾的最终办法。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到，我们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既然是这样，我悟到我对其他修炼人的评论就可能有高有低，如果讲得高了，人家无法接受；如果讲得低了，人家不屑于接受。师父也曾多次告诫我们，修炼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向内找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式。眼睛总盯着别人是修不好自己的，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来的，指责、埋怨、愤恨都不应该存在于我们的一丝一念之中。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提到，今天的东方人也相当的可怕， 那些坏思想呀，互相之间呢，人人在伤害着，人都不知道，都想不到，两个人一见面，嘴上没说什么，就已经开始互相伤害了。这是因为文化历史太悠久，生生世世，谁说不定谁跟谁都有过怨呢？就是那个恩怨时间太长了，碰到一起，可能都想要回报，所以互相在残害。你们不是讲了吗？美国的华人不团结吗？你们谁都在看表面，其实我看的是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我告诉大家，有的人说他在修炼大法，你说你是大法弟子，我得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不是你只在嘴上说。我的弟子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碰到麻烦事查找自己的心，是不是我的心有问题造成的。有的人看一遍书就说我修炼大法了，我遇到这个事那个事，你满脑子想常人的事，遇到问题你就跟别人斗，碰到矛盾你就找别人的原因，不找自己的原因。你说你是我的弟子，我这里不承认，那当然是两回事。既然悟到了，行动就要跟上。作为一个修炼人，不仅要能找漏，更重要的是能补漏。懂得了以善念对待同修，感觉起来就是不一样，看到其他同修个个都觉得亲切顺眼。在今年推神运中，虽然当初对办多少场的问题我还是有些不同意见，与其着急不动发牢骚，倒不如用行动来配合大家。我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与其他同修去站台卖票，和同修去跑俱乐部，学到了不少知识，而且密切了与同修的关系。除了接热线之外，还积极参与协调发特刊，提供公司信息等工作。和同修的合作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集体的智慧与力量。我们这次推神运能在主流社会做出一点成绩，完全与大家的放弃己见、无私合作分不开的。虽然我在其中也不是什么主要协调人，但我看到其他同修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像是自己做的一样。有时自己也在想，做一个合格的士兵，比起做长官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呢。以上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户外练功的一点心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静心。99年七二零后几乎没在户外练功，11年了。当今不明真相的世人对法轮功的优美祥和知之甚少，受邪党谎言蒙骗，有些人反而认为法轮功与共产党对着干。大法弟子遵照真善忍修的是慈悲，说我们什么可以不动心，但如何用智慧驱散谎言对众生的毒害，换回人们的良知，从而有美好未来，是我们目前的首要责任。10多年了，同修们都在智慧地做，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我得到了很多的鼓舞和启示。这里谈一点我的心得。前几天路过林木公园，树木花草，出土嫩芽，一片葱绿青青，练功的想法油然而生。我就选定了一个地方练了两套动功，被挖野菜的小两口看到了，小伙子好奇地询问，交谈中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纠正了他因听了谎言对法轮功的一些误解，并劝其退了团队。他满面春风地道谢，还要了神韵光盘。昨天我又去了，也只是练了两套动功，被一位教师看到，他因为颈椎痛在撞树干，他见我身体好很羡慕。交谈中他对目前社会上道德下滑很担忧，很自然的就谈到了法轮功提倡真善忍，重塑人类的道德，对社会、对环境、对人自身的重要， 以及共产党这种从西方传来的与天理相悖的邪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从道德层面上毁了人的本性，这是导致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他很认同，并且立即答应退团队。今天我又换了一个地方练动功，因为是为了救人，我并没有完全静下来，发现有人向我这边望，有几个本来在打拳的人停下来休息看我练功。我想当前宇宙阵法已进入倒计时，救人的事真是迫在眉睫了，适当的到户外练练功，让有缘人对法轮功有一个感官上的了解，对明白真相能起到促进作用。如果一亿同修都行动起来，正念足，对邪恶将是一个不小的震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法度有缘人，只要我们心在法上，慈悲理智地做救人的事，师父法身定悄然护佑。前些日子遇到一位衣帽端正的年轻人，我问他是否看过法轮功传的真相资料，他说没有。我就告诉他应该了解法轮功的红传，过去佛经中和很多中外预言都有明确记载，是历史的安排，是必然，对真善忍的态度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因为宇宙要真心，电影2012不是耸人听闻，空穴来风。他听后很有礼貌地说，阿姨，你说的是共产党不允许。我说正因为这个，我们才私下里跟你说说，这消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公开知道，共产党这样做不值得思考吗？他说我是警察。我说太好了，佛家讲缘分，我今天碰到你很高兴，你是个有良知的人，为了你和你的同事未来好，一定多了解这方面的事。真有灾难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轻人点头答应着说，阿姨，你也要注意安全，单位上整天讲这些事。他像有什么急事礼貌的和我告别跑远了，前后也不过两三分钟。慈悲祥和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法宝，谁也不敢动，他能融化一切不正的因素。目前的时间是正法为大法弟子在延续，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好这个大练功场，做好我们各自该做的，就一定会救更多的人。同修们普遍有个感觉，俗事多，干扰大，天天做不了多少正事。其实细想想，复杂的环境是大法修炼的基本特性，是师父根据我们各自的心性有意安排的。我们应该利用好，加倍珍惜，修去所有人心。粗浅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次才得救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乡里任副职期间，一起共事的有缘人多数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配，但有个别的由于没有相遇的机会，或相遇了因自己有些人心没有做，可慈悲的师父总是给弟子机会，让我不落下每个有缘人得救，完成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来时的史前大愿，从而树立自己的威德。最近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位有缘人相遇三次才得救的故事，从中让我体悟到了这一点。这位有缘人是企业办的主任，他人品很好，也很正统。我离开乡里之后，一直没有机会相遇，可今年的五月上旬，竟一连三次在菜市场遇到他。第一次是九日的早晨，他从菜市场进来，靠一边往南走，我靠另一边往北走。要出菜市场时，我相遇这位有缘人。当时他耽误小外孙用早点上学，就没有前去追他打招呼，便急急忙忙地回家了。结果是相遇了有缘人，而没有说上话。第二次是十日的早晨，他从菜市场进来， 还是靠一边往南走，我呢也在他行走的这边往北走，正好相遇，他竟没认出我来。他正要与我擦肩而过时，我忙上前用手拍了他一下肩膀，某主任。他一愣神说，啊，某乡长，我眼睛不好有病，都没认出你来。我说，那你没上医院做个手术吗？做完就好了。他说，我都77了，还做他干啥，就没做。这时他对我说起乡里共事期间的事，他为我鸣不平地说，那时你受到了不少的委屈。我说，那都过去了，当时那人只一把太霸道了，结果后来年龄不大就离世了，但他也有可取之处，在人的一面他还挺讲义气。说到这儿，我由于还惦记小外孙用早点上学的事，忙打趣说，我得回去了，有任务。某主任忙说，某乡长，你赶快走，改日再劳。就分手了，结果是相遇了，说话了，可大事救人给忘了。第三次是11日的早晨，还是在菜市场。这次相遇我如梦初醒，才明白这不是慈悲的师父为了让我救助这个有缘人精心安排的吗？因头两次我没有讲真相救他，错过了，师父才安排了这第三次。于是我开门见山地说，某主任，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回答说，听过啊，不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吗？我说，是啊，那你退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老弟用化名给你退出中共组织行吗？他回答，行，谢谢谢谢。之后我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分手时他还拉着我的手，特意说，某乡长，我知道你为我好才告诉我这个的，要是别人你都不一定能跟他说。我顺着他的话说，那可不。分手后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见他，我心里明白是因为他得救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